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遭迫害过程中正实大法与救人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9日。2012年，我唯一的亲人在我被迫害期间离世了。虽然我独自一人，但是并不孤独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还有那么多同修，我们在一起做着师父让我们做的事，充实而快乐。在这里，我把自己在被迫害过程中证实大法救人的一段经历写出来，不当之处请指正。第一部分，人心畏惧被绑架。2014年，我弟大法弟子与维权律师去洗脑班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在洗脑班外喊话要人，有同修被迫害，甚至维权律师、正义人士也遭受了很大的迫害，这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维权律师、民运人士纷纷发声谴责中共的暴行，轰动很大。当我听说大家要再次去洗脑班喊话要人时，我怕心出来了，心想去洗脑班直面警察肯定没有在家里正式法安全，我就一个人，如果被迫害没有家人出面请律师营救我，要不要去呢？我考虑了很多。出发的前一天，我得知有同修已经决定要去了，心想解体这个邪恶的洗脑班绝不是几个同修的责任，我也在其中，我也应该负一份责任呐。可我内心还是无法冲破恐惧，那时我感受到走出人真是很难呐。我知道自己应该去，于是我决定去洗脑班要人。当我做出这个决定后，真的想流泪，我终于能放下自我去配合整体了。出发前的早晨，有两位同修一大早就到我家，表情凝重地跟我说，能不能不去啊？换别人去不行吗？非得你去吗？我很奇怪，每次我配合整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同修都是心情愉悦加持我，这次怎么阻止我了呢？同修就说，我打坐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说，这次把某某某指我迫害死。听了这话我很震惊，说实话在生死面前我还是没有达到金刚不动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不是师父安排的，我不能承认，什么都别想，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。我与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如果你能不承认邪恶的安排，我们就支持你的决定，全力以赴加持你。结果我被绑架了，仔细想来还是自己的人心没有去干净。第二部分，放下人心多救人。省里把这事定为大案，省厅督办各级办案人频繁非法提审我们，多人围攻我，压力像一张巨大的网一样压向我。我和一起被绑架的同修互相鼓励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们一定能走过去。提审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，我只讲大法真相，其他的不配合。办案人反复问，谁组织的，谁叫你参与的，只要提供一个名一个姓都行。我说，我不会说的，我如果说了，别人也会落到和我一样的境遇，别人也会被迫害，这种行为对不修炼的常人都是不耻的，何况修炼人，我不会为自己解脱去出卖别人。其中还有一个参与提审的办案人，据说对大法弟子修炼群体很有研究，与我辩论了许多话题。我讲自己修炼大法身心受益，遇事找自己哪有问题，不抱怨别人。那人提高嗓门说， 你根本就不会向内找。你要会向内找，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。他的话是师父提醒我要找自己。我发现自身存在干事心、显示心、度极心和证实自己的人心。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。后来每次提审后，我都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人心没有放下。有时我为自己放不下人心而难过，无数次地问自己，为什么你不能做到坦然放下，为众生得救着想呢？我发现自己讲真相放不开，是害怕被邪恶抓住把柄，加重对我的迫害。一，给办案人讲真相。一个多月后，办案人给我送非法批捕通知时，我心想，以后也许没机会再遇到他们了，不明真相的生命最可怜。当我真正为他们着想的时候，怕心瞬间解体了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。我对他们说，批捕不批捕对我不重要，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。我发自内心的跟他讲，别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周永康等中共高官参与迫害的下场多可悲呀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呢。因为时间有限，不能讲太多。我让他翻墙了解真相，他表示同情我，并说自己也不愿干，是临时调来的。二，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。国保大队长非法提审我时说，你被批捕了，真为你感到惋惜，你在社会上也是能说能干的人，你会被判刑的。他的话我没在意，我想他才是被迫害的对象。于是我平静地说，我知道你并不想参与迫害，是你的上级胁迫你干的。我看到省厅厅长指挥你迫害我们，但是迫害的后果你是要承担的。迫害佛法的罪可是很大啊！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做这样的事，以后再也不要干了。后来我提出要请律师，国保大队长记下律师的电话时说，这不是北京的律师吗？我不能帮你请北京律师整我们呐。这样吧，你让我办点别的事，我投拱地也给你办到。这个国保队长是公认的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，人们都说他很恶。从我与他的接触中，我感到他也有善的一面，这个生命还是有救的。三，给法院办案人讲真相。二审上诉期间，法院两名办案人来核实情况，我想得把真相讲给他们。我一开口讲真相，他们就呵斥阻止我。我想，这些人被旧势力安排通过这种方式与大法弟子结缘的，如果不了解真相，停止迫害，他们没有未来。我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帮我。我对他们说，看到你认真工作的样子，我知道你很热爱你的岗位，我也和你一样爱自己的岗位。我参加工作第二年就是劳模，连续当了18年劳模，有两年被评为集团的特等劳模，直到我被劳教就再也不是劳模了。他们知道我这么优秀，不再排斥我。接着我说，我就是因为练法轮功才被劳教的。我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讲给他们听，他们感到震惊。第三部分，非法庭审过程中证实大法。一，师父帮我请律师。在非法庭审的法庭上，律师问我，你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是怎样与我联系的？我就将自己被绑架后一直想请律师，先后向看守所狱警、公安局警察、检察院批捕科的办案人要求帮助联系律师，均遭到拒绝。直到开庭前，在检察院办案人某某某的帮助下，才联系到了律师。这段曲折艰难的过程让在场的人很感动。 当我恢复自由后才知道，律师坐在辩护席上背后所承载的压力和难度有多大。朋友告诉我，律师和我们几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后，我请的律师也赶来声援，同样遭遇了绑架、殴打，诊断为脑震荡。后来警察逼迫他写悔过书，强令他不再参与这件事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同修们的正念下，这位律师坚持了一个律师的职业操守，接受了我的委托。我知道这是我有心正实大法，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，师父帮我请了这位律师。二，第一次非法庭审。第一次庭审历经了3天时间。开庭前，为防止法庭以各种借口阻止律师介入，律师与我商量签订一个，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某某律师的授权的协议。我回来后得知，律师同样签了一个，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对某某当事人辩护的义务的协议，并交给合议庭。律师一直信守承诺，直到在庭审时，因为他手机震动了一下，便被法庭强制取消辩护资格。休庭后回到监室，我情绪低落，因为再开庭，我就没有律师帮我辩护了。我向内找，这是我的依赖心导致的结果。在法庭上，我没把自己摆在主角的位置上。在我消沉的时候，律师在被取消辩护资格的情况下，冲破阻力来看守所见我。隔着几层玻璃窗，他向我招手。他告诉我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他手机震动一下，就被法庭强制取消辩护资格的违法事在网上曝光，点击率60000。我想，我们就是来揭露邪恶、制止迫害的。通过这件事，能让更多的民众看到邪党的本质，这不正是我们要的吗？这是师父让我从被迫害的思维跳出来，点醒我，大法弟子是在救人，怕什么呢？我顿时茅塞顿开，知道了自己该怎么做。三，第二次庭审，我做主角。再次庭审时，因邪党怕迫害曝光，选在一个很偏僻农村小镇法庭开庭。在3个多小时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怎样把真相讲给众生，怎样证实好法。刚开庭，我就举手表示，我的律师被你们强制取消辩护资格，这没有法律依据，你们是违法的。我的另一位律师，你们以他没有通知律所为由剥夺他的辩护权，那是对我不负责任。为什么开庭之前你们不调查清楚？那么长时间你们不核实，却在开庭之际以此为由剥夺他的辩护权，这是侵犯我的合法权益。法庭不顾我的抗议，强行推进程序。为了不让审判长敲锤阻止我说话，我按起诉书的内容逐条辩护法轮功不是邪教等问题。注：中共是真正的邪教。在提审时，有个办案人曾经问我一个问题，洗脑班与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你也没在那里待过，你也不是那个地区的，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喊话？从他的问话中反映出很多人对法轮功这个群体是不了解的。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，全世界不同国家、不同种族、不同肤色的大法弟子都会站出来发声，反对这件事情。所以好多警察跟我说，我们被抓以后，他们的手机都被海外大法弟子打爆了。这也是我去洗脑班喊话的原因。我继续说，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我们与律师有违法行为。这些维权律师不是我们几个老太太拿几个小钱就能收买、能利用得了的。那是他们了解大法弟子群体，是现今社会道德层面较高的人群。 也看到了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的人权灾难，依据现行法律而发出的正义之声。与我一起被绑架的三位同修，他们互相配合，从不同角度讲真相。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，审判长问我还有话说吗？我想我一定把握好讲真相机会，省里政法委、610、公安厅，还有检察院和法院的人都在楼上看庭审录像。我起身拿起麦克风，对着摄像头讲：在这里，你们能听到大法弟子说几句心里话，对我、对你们也都是难得的机会。这16年间，我与中国数千万大法弟子一样，经历了被绑架、关押、劳教迫害、强制转化、酷刑折磨。巨难中，我和我的同修没有倒下，秉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坚守，走到了今天。也正是我们的坚持，才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，并以各种方式给予支持。我还说了，我在处境很艰难的时候，看守所有名警察问我是什么案子进来的，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。于是他对监室里其他人说：你们这屋的人都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进来的，就这法轮功没干坏事，你们不要欺负他。我并不是因为这个警察为我说话我就恭维他，他用自己的思维在考虑问题，不是上级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，上级说什么他就信什么。在和大法弟子的接触中，他用理性判断大法弟子都是什么样的人。还有许多普通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以后，用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大法弟子的支持。最后我再次表明，希望在座的能去了解真相，能给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。我和我的同修都盼望着那一天，法轮功悠扬的练功音乐能够重新在中国大地响起，我和我的同修能够在公园、广场、林荫道上自由地练功，不再有暴力绑架，不再有警察殴打，不再有强制转化，这一天终将到来。我发自肺腑的陈述完毕后，其他同修也从不同角度做了陈述。法警要求我们在庭审记录上签字，我们都没配合。从法庭出来，押送我们的几个法警，他们一直在庭内旁听。他说：我很担心你们，没有一个律师到庭，你们几个老太太不得数迷了，意思是认怂害怕了。没想到你们几个老太太这么有精神头，这么能说。某某，指我，你是什么文化程度？咋这么能说？咋这么有口才？旁边的女法警说：她是营业员，当然能说了。我说：卖货和今天讲话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是大法给我开智开会了。第四部分，整体配合破除邪恶。庭审结束，我们几位大法弟子被冤判2年。监室里的一个女孩问我：给法轮功量刑怎么没有标准呢？你们的某同修在早市发几页真相资料就被判了4年，你们某同修在街上发个碟就判5年，你们这么大的案子才判2年。我说：外面的大法弟子一直在全力以赴地营救我们。同修们先后为我请过4位律师，每次律师来我都能感应到。同修说我有功能了，其实不是，是外面同修全力配合律师，发正念的巨大能量包裹着我。每次律师来，外面同修都会付出巨大的人力财力。我很珍惜与律师的会见，有一位律师来会见我们谈了6个小时，直到看守所警察来阻止才停止。一审开庭，邪恶为阻止同修去，调集了大量警力，沿途布置了很多关卡。正值北方最冷的季节，同修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，突破邪恶的层层关卡， 参与营救，有的开自家车去，有的坐大客车去，有的打出租去。周围市、县还有农村的同修从四面八方赶到庭审现场周围发正念，很多同修被带进派出所盘查身份，并通知当地公安。同修回家后都被骚扰了。全省大部分同修都在开庭时发正念，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师父在另外空间清除邪恶，并在空中打出正法两个字。二审裁定下来，看守所要送我们去监狱，同修们整体配合解体邪恶，看守所送了三次都没送成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还有很强的怕心，怕进监狱，怕被强制转化，怕吃苦承受，怕自己的路走不正，会给修殿留下污点等等。这时同修把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传进来了，我就在号里抓紧背，能把前半部讲法熟练地背出来。每天夜里我长时间发正念，我想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要正实法，反迫害，救人，其他什么都不想。怕心逐渐修下去了。最后一次看守所送我们去监狱时，我看到另两位同修的状态也很轻松，大家整体升华上来了。就在我们等去监狱的车的时候，警察接了一个电话，说大雪封道不送了。其实当时地上只有薄薄的一层小雪，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们，同修们全力配合解体了邪恶的安排。这两年中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，当需要正实法时，师父加持我，给我智慧；当我迷茫时，师父用法理点化我；当我消沉时，师父鼓励我。被非法批捕后，我梦见我的家比过去大了三四倍，富丽堂皇，金光闪闪。开庭后梦到自己通过口试、众多面试考官的考核上了大学，并告诉我，你只是有读大学的资格，但是要毕业还需继续努力。我走出黑窝后，心中满怀感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恩同修的一路正念加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，把我的一切交给师父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日。我今年85岁了，迈入修炼的大门已有27个年头了，天天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从未间断。心中想的，嘴上说的，都是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可是深入到具体事情上，往往不知不觉的就打了折扣。不管怎样，最后都在师尊的点悟保护下走了过来。一，几十年的驼背直了。50多岁时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后背就开始驼了。当时总以为是年轻时吃药过多，导致骨质疏松。 修炼以后，经师父的安排，病业都没有了，身上的业力越来越少，身体非常轻松，可就是驼背没有好转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却有加重的趋势。听到有的大法学员近90度的驼背刚开始修炼就好了，可自己是怎么回事呢？学法时经常对照自己，也找出了许多执着心，如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自满心、嫌弃别人的心，可是驼背也没有什么好转。孩子经常捏着我的双肩跟我说，直起腰来，直起腰来。外人也说，每当听到这些提醒，都给我思想上造成很大的压力，经常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自己的形象如此差，常人会怎么看呢？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？在心中也经常求师父，自己也时刻注意挺起胸来。孩子也经常说，买个背背佳吧，用矫正背带说不定能起作用。修炼人怎么能用这个东西呢？这些方法都无济于事。在讲真相中，我也经常对世人讲到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身心受益的事情很多，心诚则灵，相信的效果就非常好，不是很相信的效果就差些。我也多次告诉亲朋好友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强调一点，你放不下那个心，你放不下那个病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对你无能为力。对别人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可是放在自己身上就不灵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有一天又学到师父的这段法时，我恍然大悟，给别人讲时说要放下那个心，可自己的心放下了吗？想想没有放下，也许是师父点给我了，从此悟到了以前自己说做不一致，说给别人是一回事，轮到自己身上又是另一回事，悟到做到，于是我把心一放，不管他了，一切交给师父，一切交给大法，只有师父，只有大法能解决我的问题。我把心实实在在地放下了，从此不想他了，也不去对照镜子看我的后背了。孩子也不说我了，起初我以为是他们整天说烦了就不说了。过了些时候，孩子说，妈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说你的背驼了吗？我说，你说烦了，不屑说了。他说，不是，是因为现在你的驼背好了很多了。孩子这样说，熟人见了我也这样说。这时我才真正的悟到，放下那颗心的真正含义，心中不断的谢谢师尊，谢谢师尊。二，牙不疼了。有一次，我的一颗牙突然疼得很厉害，吃饭也疼，不吃饭也疼，疼痛不止。于是我就去看牙科大夫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经检查，大夫说一颗牙的牙根断了，是过累了。大夫说可以拔掉。我想起以前曾经拔过牙，很后悔，决定不再拔牙。怎么办呢？这时我想起来了，自己是修炼人，有师父，怕什么？大法是万能的，这么点小事算什么？大夫说有点炎症，我想修炼人还有什么炎症呢？这不是常人的想法吗？这不是魔的干扰吗？把背后的东西清除了，什么都不存在了。多少癌症都治好了，何况这么个小牙呢？这是魔的干扰。于是我就发正念， 天天发正念，也求师尊加持。结果过了几天，牙就不疼了。几个月都过去了，全好了，什么事也没有了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只有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言行一致，遇到事情从心性上去找，一切交给师父，师父都会管的，没有过不去的关难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